张居正第44集。
奴才实不敢隐瞒。徐觉吓得额头挨地，撅着屁股答道，奴才是想把事情办妥了再禀告老爷。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不住冯宝这么逼问，徐觉便讲出了购买菩提达摩佛珠的后续故事。却说徐觉那次自南京归后，就一直与胡子高保持联络，一日收到胡子高的来信，告知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可能有假。南京城里本来就有一些制造假古董的高手，他们仿制古瓷古画即可乱真，更不要说那串谁都没有见过的菩提达摩佛珠。徐觉听后大惊，连忙派了两个人前往南京，会同胡子高一块儿去找那位出卖佛珠的师爷，哪里还能找得到？听周围人讲，那位师爷另居藕香斋，前后也不到一个月时间，因此街坊谁也说不清此人的来历踪迹。徐觉这才感到，师爷在南京的出现，原是专门为了设局骗卖佛珠的。他知道，此事如果败露，冯宝定不会轻饶他。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找到那位师爷追回3万两银子。偌大一个南京，找寻一个人尚且不易，何况此人说不定已经逃逸。江南之大，寻此师爷更是如同大海捞针了。亏得徐觉胆大心细，仰借冯宝的势力动用东厂布在江南的耳目，通过红黑两道硬是把躲藏在苏州府陆直镇的那位师爷提溜了出来。这种事儿不便上官府过堂，徐觉手下人把师爷弄到陈湖边上一座荒寺居审。师爷开头嘴硬，硬是不承认造假，一顿刑罚下来，师爷架不住，只得承认那串菩提达摩佛珠的确是他一手造出来的。所谓108颗舍利子，全都是羊骨头经打磨特制而成的。好在那一张3万两的银票兑出后分文未动，徐觉手下人便取了这3万两银子，径自在苏州府换成了银票，然后把那位师爷押到船上，划进苏州边上的陈湖，绑着石头丢进了湖底喂鱼了。两位办事人昨儿夜里才赶回京师。听完徐觉的述说，冯宝一方面觉得这事儿办得窝囊，一方面又觉得徐觉还是一个肯做事的好奴才，蹙着眉毛想了一会儿，问道，银票呢？
在这儿呢。
徐觉又从袖口里抠出那张银票递了上去。冯宝只瞅了一眼，并不接银票，说道，拿回府入账吧。
是。
徐觉又把银票放进袖中藏好。冯宝示意徐觉找个屋子坐下，他自己靠在罩了九蟒朝天的黄缎套子的太师椅上，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然后又拿起那个手本看了一遍，问，
蒋家宽何许人也？
徐觉回答，奴才查了一下，此人是隆庆2年的进士，虽与高拱无师生之意，但他是河南南阳府人士，与高拱是同乡。冯宝点点头，又问，
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徐觉从冯宝的脸上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因此心里头一直紧张，这时便谨慎地回答，听说这件事是一个叫邵大侠的人捅出来的。
邵大侠？
冯宝眼中贼光一闪，这个名字他是熟悉的，
他怎么知道？
邵大侠此人在南京极有势力，红黑两道都吃得开，可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果真如此吗？
冯宝阴沉沉地追问了一句，看到徐觉张口就要回答，他摆手制止，又问道，
今天送进来的折子还有什么要紧的？
内阁又有拘接送来，催问那两个奏本。
知道了，你先退下去。
徐觉离开后，冯宝独自一人待在直房里，仰坐在太师椅上，怔怔地望着彩绘的房梁出神。此刻他心乱如麻，头胀得厉害，看得抬手捂着额头，
早有侍奉在侧的小伙者打了一盆凉水进来，浇了毛巾帮他开了一把脸。冯宝这才清醒一些，再次拿起桌上的那道手本翻阅。打从9年前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7年前又兼东厂掌印，冯宝实际上就成了内廷中贵二号人物，且一直觊觎司礼监掌印之位。经过数年来韬光养晦、呕心沥血的争斗，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但他心底清楚，如今尚在首辅位上的高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新皇上登基第二天，他就以内阁工本形式给新皇上上了一道陈武誓书，这意图很明显，就是遏制司礼监的批诸之权。亏得小皇上不安政务，由他冯宝代批了6个字，知道了成祖制，而后发还内阁。几乎就在同时，刑部要求东厂移交王九思的底本，和礼部要求从户部划拨20万两太仓银给后宫先帝嫔妃打制头面首饰的奏书都送呈御前。冯宝一看便知，这2道折子的目的是笼络李贵妃，给他这个新任的司礼监掌印来个釜底抽薪。高拱不愧是官场斗士，卓伦老手，这一系列的奏书的确打动了李贵妃的心。按惯例，刑部礼部2道折子应该发还内阁票拟，但李贵妃一时还吃不准高拱的意图何在，故让冯宝压了2天。冯宝也不知此事如何处置才叫妥当，故派徐觉连夜赶到天寿山中向张居正讨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2道折子的事儿还未了结，南京方面又送来了蒋家宽弹劾胡子高的手本，这越发使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弹劾胡子高是假，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一把火烧到他冯宝身上。不用深究就知道，蒋家宽的手本也是他高拱下出的一部叫杀的狠棋。刚才徐觉提到邵大侠也参与其中，这更引起了冯宝的警惕。当年邵大侠为高拱副官入阁而来京师活动的事儿，他早有耳闻。上个月邵大侠再度入京与高拱秘密接触，也被东厂侦知。冯宝本想动手把邵大侠拘拿，没想到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如今又在南京兴风作浪，继续为虎作伥，死心塌地为高拱卖命。没有他，南京方面就不可能有这支案件涉来。朝廷规矩，凡百官入奏提本分正本副本，正本呈送御前，副本留通政司存底。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蒋家宽手本内容恐怕早已通过通政司启封官员之口在京城各大衙门传遍。想到这一层，冯宝恨不能剥了蒋家宽的皮。转而一想，蒋家宽固然可恨，但最可恨的还是高拱，庆父不死，鲁南未已。冯宝伸指头蘸着茶盅里的茶水，在案桌上把这8个字一连写了几遍，脑子里也就形成一个大胆的阴谋。他把蒋家宽的手本装进奏本匣子，命令身边的小活者比较。司礼监掌印处在黄极殿的右边，中间隔着一条甬道，冯宝做了一个4人台的成鱼，悠悠呼呼上了甬道，入右重楼，往乾清宫一立而来。这紫禁城中原是不准太监乘坐鱼轿的，太祖定下的规矩，不管你级别多高，年纪多大，只要你是太监，在紫禁城里头就只能是垂手不行。换句话说，在太祖御前，太监地位极为卑下，这情形到了成祖手上稍有改变，其因是他起兵夺位前后，有不少南京宫城内的太监拥护他，向他传递重要的情报，因此他在夺取皇位之后便一改太祖不许太监读书识字的禁令，而专门在紫禁城中设了一个内书堂，选拔聪明年幼的入宫小宦入内读书。
并常常选派所宠信的宦官担任监军。宦官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但还不至于提高到可以在紫禁城中坐轿的地步。真正开了这个禁令的是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朱祁镇，他即位时才九岁，比当今皇上朱翊钧还小一岁。当时有个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极得朱祁镇的信任，成了名副其实的内相，便也就允许他在紫禁城中坐轿，从此遂成定例。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前，虽然也有逮捕工具，但只不过是两人台的监狱，规格档次都无法和四人台的鱼轿相比。现在他坐在这乘鱼轿上，看到偶尔遭遇的内当中贵都赶紧驱避，心中感觉自是极好。但那份来自南京弹劾胡子高的手本毕竟搅乱了他的心情。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知道他与高拱之间的争斗这才仅仅开了一个头，真正的厮杀招数还在后头。高拱为了扳倒他，肯定是想穿脑袋挖空了心思。冯保虽然对高拱恨之入骨，却从来都不敢小瞧他。这位高胡子久历官场，长居高位，如今满朝文武，上至部院大臣、各路言官，下至各地府案、州府长吏，莫不都是门生故旧、亲朋好友。这些人拧成一股绳，吐口唾沫也能把人淹死。俺要打下这只雁来，却又不能让他捉瞎了眼睛。冯保这么思忖着，不觉笑语已抬到了乾清宫门口。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二人还待在东暖阁中。冯保走后的这大半个时辰，李贵妃依旧坐在那层绣榻上，一边拨弄着手中的那串菩提达摩佛珠，一边听儿子背诵这几日新学习的几节《论语》，而后又看儿子练字。才说休息一会儿，刚吃了两片冰镇西瓜，听东暖阁管事牌子来奏冯保求见，便让他进来。冯保进来磕了头，李贵妃让他寻屋子坐下，问道：宫妃娘娘那头的事儿办妥了？
办妥了。
冯保双手搁在膝头上，一副奉事为紧的样子。奴才以皇上和贵妃娘娘的旨意，从御用间支取100两银子给宫妃娘娘送了过去，另外奴才还斗胆给贵妃娘娘做了一个主，从奴才的薪俸中支了50两银子，算作贵妃娘娘的私房钱，一并送给宫妃娘娘。
你为何要这么做？
李贵妃问。冯保迟疑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答道：如今宫内宫外都盛传贵妃娘娘是观音在世，更加上是当今皇上的生母，不但是龙宠有加、万民敬仰的国母，更兼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宫妃娘娘家父生病，万岁爷念及先帝，大孝根心，从御用间划拨100两银子救济，这是天子公情。贵妃娘娘再额外救济50两银子，则是在世观音救苦救难的母仪之德了。奴才这么想着，也就斗胆这么做了，若有不当之处，还望贵妃娘娘与皇上恕罪。冯保调陈明白，语见中肯，李贵妃大为感动，心想这等体谅主子的奴才还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何况冯保提到他是观音在世，儿子登基那天以蓉儿为首的八个身边宫女也这么说过，还送了一幅他们自绣的观音像。外头既有这等余情，自己看来还得多做救苦救难的善事。这么想过，李贵妃温婉一笑，把手上的念珠提了一提，说道：这件事儿冯公公做得极好，只是总让你破费，我心中甚为过意不去。如果朝廷内外给皇上办事的人都像你这般忠诚勤勉，君儿的皇位坐着就轻松多了。 李贵妃说着，怜爱地看了坐在侧边另一层绣榻上的小皇上一眼。此时的朱翊钧也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人的对话，母后对冯宝的夸赞更增添了他对这位长期厮守了大半的信任。母子俩这种感情的流露，冯宝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觉得火候已到，便连忙切入这次拜谒的主题。启禀贵妃娘娘，奴才还有一件事，不知当问否？
请讲。
娘娘手中捻动的可是那串菩提达摩佛珠？
正是。
李贵妃看了看手中这串散发着幽幽蓝光的念珠，猜想冯宝这时候提起这件事，是不是想邀功请赏，于是说话的口气显得更加亲热。
冯公公给我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还没好好谢过你呢。
娘娘这么说倒真是折杀奴才了。冯宝故意装得惶惶不安，接着说道，这些时我总在寻思，先帝去世，新皇上登基，这一应事体也算得上是改朝换代的大事。朝廷中虽有那么三两个人想利用这场变故闹腾出点什么祸事来，终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依奴才漏见，这一切一切全赖娘娘潜心侍佛，也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菩提达摩佛珠重现天日，到了娘娘手上，这真是天意呀。
冯宝奉承主子，说话向来有拨茧抽丝的功夫，经他这一提醒，李贵妃也确实悟到了手上这串珠子后头的天意。可不是吗？自从得了这串佛珠，宫里宫外才开始称他为观音在世。尤其令他满意的是，儿子继承皇位竟然平平安安，风波不兴。想到这里，李贵妃把手上的佛珠捻得更响了。
冯公公，你也是有佛根的人呐。
李贵妃感慨地说，没有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怎么会到我手中？
娘娘是观音在世，没有奴才，这串佛珠照样还会到娘娘手上。
冯宝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脸色略见阴沉，接着说道，可是如今南京衙门里头却钻出来一个人，揪住这件事，无中生有，要给娘娘拜幸。
啊，有这等事儿？
有。
冯宝打开随身带来的盛放折子的红木匣子，取出那份蒋家宽的手本，恭恭敬敬递给了李贵妃，请娘娘与万岁爷过目。
李贵妃接过，只看了看标题，便退还给冯宝，说了一个字儿，
念。
奴才遵旨。
冯宝又把蒋家宽的手本接回，一字一句地念给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听。手本不长，不消片刻功夫念完，听着听着，李贵妃捻动佛珠的手指慢慢停了下来，浅浅画过的修眉蹙作一堆。此事发生之前，朱翊钧并不知晓。这时看看母后的表情，问冯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宝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奏说一遍。朱翊钧听罢，放下咬在嘴中的手指头，嚷道，
大半，那个叫胡子高的真的为你出了三万两银子？
回万岁爷，这纯属无稽之谈。
冯宝一脸委屈，按事先想好了的谎话申辩道，
买这串佛珠的三万两银子原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说起来是隆庆二年，先帝把沧州的一处田庄赏了奴才，这回为了凑这笔银子，奴才便把那处田庄卖了。